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
枪啊，是警察吃饭的东西。随着北京到哈尔滨民航客机的降落，两个身影走出了安检门。早已经守候在门口的陈永才等哈尔滨公安局的这些领导们就向两个人走了过去。一阵寒暄之后，大家呀都坐上了吉普车，一路呼啸着就直奔现场而去。来的两个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哪两个人呢？一位是公安部的刑侦局的副局长董忠行，而另一位名气就更加大了，是大名鼎鼎的乌特乌国庆啊。董忠行呢，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公安刑事侦查学研究的推动者之一，可以说是著作等身。而乌国庆那更是日后啊公安部的八虎之一啊，而且是八虎之首。两个人同时来到哈尔滨，可以想象公安部领导特别是于雷副部长对这个案件的重视。于雷自从83年担任副部长以来，参与并主持了83年的严打等重大刑事犯罪的活动，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但是这一次哈尔滨周边地区的系列杀警大案仍然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为了尽快的侦破此案，在哈尔滨法警吴振亚被杀的第二天，他就派董忠行和乌国庆就赶到了现场。董忠行和乌国庆两个人来到吴振亚被杀的共乐头道街的现场，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呀，仔细的查看了一番，所得出的结论也和崔道直大同小异。凶手时机选择的并不好，应该是初犯，看样子多半呢是模仿作案。此时对现场的弹壳弹道检验结果也已经出来了，完全符合崔道直之前的推断，就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子弹，而且弹壳上也没有膛线的痕迹，很明显是自制手枪。这个时候两位专家的话只是起到了板上钉钉的作用。董忠行皱着眉头想了想说，这个人呢年纪应该不大，做事呢相对冲动，但是却有一手机械加工的技术，否则呀很难自己制作手枪。这样的年轻人在哈尔滨这样的一座城市中数量太大了呀，因此啊排查起来非常困难，想要破获此案就需要从现场脚印和目击者画像上下功夫了呀。两位专家对吴振亚被杀案都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之后一行人就来到了省公安厅，见到了白景富和杜殿武等黑龙江的要员，简单聊了两句就进入正题。董忠行望着白景富说，这次公安部派我们两个人前来就是希望能够分担黑龙江方面的压力，我们在公安部对呼兰和巴彦发生了系列杀警大案进行了分析，从凶手作案手法上来看他多半是个惯犯，因为很难想象一个毫无作案经验的人在第一次作案时能够策划的如此周密，而下手如此从容和残忍，除非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乌国庆这时候就接过了话说，董局长说的没错呀，从作案的能力上来看 符合凶手画像的人群并不算多。哈尔滨历史上虽然也有杀警察全家的案件，但是凶手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对啊，侦破容易。而这一系列案件经过对比分析，却没有发现被害者之间的交集，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除非是流窜杀人案，否则发生在某一地区针对特定人群的系列杀人案呢，总应该会发现某种共性的。这时候刘一平看了看白景富和杜殿虎说，三起案件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缺乏证据。说实在的呀，那自行车上指纹到底是不是凶手留下的，我们也没底呀。而在呼兰和巴彦开展的大规模的排查，也没有发现凶手的踪迹。按理说，这样的人在人群当中应该是很显眼的，因为如此胆大妄为的人实在是不多见呢。张新峰点了点头说，刘厅长说的有道理，凶手对呼兰和巴彦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可是啊，每次做完案之后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当然呢，这也和他作案时间有关系，第一起和第三起案件是深夜，因此呢他都是非常从容的离开现场。但是第二起因为啊有意外情况发生，他抢到手的枪被一名教师给打落了，并且呢还在滨北县和泥河交汇处留下了衣物和鞋子。这表明啊，他虽然事先进行了策划，但并不是毫无破绽，而且呢事先在现场附近一定呢长时间踩过点，未必不会留下蛛丝马迹呀。吴国庆这时候点了点头说，那好，明天呢我们呀就先去巴彦县万发镇，看看能否从现场有什么新的发现。第二天一早呢，一行人就从哈尔滨出发了，来到了万发镇现场实地查看。万发镇是巴彦县的大镇，虽然是寒冬腊月，但是由于交通便利仍然是车水马龙。两位专家实地走访了附近的住户，重点呢是两位被害者的家属，贺瑞臣和邹树深，他的家人至今还没有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之中走出来，每次来询问当时的情况都是眼泪连连，弄得现场的所有人都是心情非常沉重。然而由于事发突然，因此他们始终呢无法提供更多的线索。离开万发镇之后啊，一行人又来到了呼兰县，又对马福林一家的被害现场进行了查看。当天晚上，两名专家呢就住在了呼兰县的宾馆，因为按照于雷副部长的指示，在全国还没有其他特大案件发生的情况下，董忠行和吴国庆要在呼兰县待上一段时间，以帮助当地警方破获这一系列的血案。1987年12月27号还有四天就将是新的一年了，1988年了。忙于案件侦破工作的呼兰公安局副局长董超算起来呢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回家了。他除了担任一部分指挥工作之外呀，还亲自呢在几个重点乡镇搞摸底调查，最近几天还在陪着公安部的专家在现场走访，确实分身乏术。董超当年呢已经接近50岁的年纪了，从外观上看长得呀颇有这个浓眉大眼，身材挺拔，体格健壮。他并没有按照刘野的要求脱下警服穿上便服，在他看来 如果连自己这个主管刑侦的公安局长都换装了，害怕了，那就是向犯罪分子低头啊。12月27号这一天，正好呢是马福林一家被害满两个月了，而距离哈尔滨市法警吴振亚被杀却刚刚过去五天。呼兰县前两天刚下了一场大雪，董超呢接过通知，刘野呀从省城回来了，召集各片负责人会议，要他呀回局里参加案情汇报会，所以呢他连忙从下面村子就往回赶。早上8点多钟到达局里，他准时的参加了会议。这次的会议公安部的两位专家也参与了，因此呢持续了整整一天。按常规啊，白天在局里开完会，晚上呢他总是要回家去住的。这一次他也想回家，开会休息的时候他往家里呀挂了个电话，是17岁的儿子小月接的，说他妈回娘家呀好几天了还没回来呢。董超放下电话刚要离开，这时候在电话机旁的刑警队长开玩笑了，哎呀孩子都想家了，我派车呀去把嫂夫人接回来吧。董超说，别别别，他愿意哪天回来呀哪天回来，我这边太忙了，实在是顾不上家里呀。刑警队长嘴上没有继续说，但是却跟属下打了招呼，将董超的妻子就从娘家给接回来了。董超的妻子钱明宇呢在娘家已经住得够了，正惦记着自家的这个大人孩子呢，忽然这时候听到了一辆吉普车专程来接他，他不禁呢喜出望外。等这个车开进呼兰就快要到家里的时候，公安局那边那董超的会还没有开完呢。再说呀，由董超分管的这个派出所这个手底下呀有一个年轻的警官叫做朱海，今年呢33岁，由于一些工作上的事儿，再加上个人呢有一点事儿，总想呢找这个主管的局长董超汇报一下，请求呢给解决解决。但是这些天一直没有见到董超的身影，今天他到局里办事儿，听说董超回来了，他呢就想找董局长谈一谈。可是领导们一整天呢都在紧张的开会，没机会也没时间谈他的事儿。他就在这个会议室外边的走廊里呀、来回逛悠。这时候朱海呢就碰到了刑警队的队长。队长说，你干啥来了呀？他说呀，我想找这个董局长有点事儿，个人事儿。队长考虑一下说，董局长白天在局里开会，晚上总要回家的，你呀不如晚上啊去他家谈吧。朱海一想，也是哈，在这等着没时候啊，等不到不一定几点呢，况且局里人多那也不方便呢。于是他决定啊下班之后就到董超的家里去谈一谈。就这样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建国派出所。话说这个朱海呀年轻气盛，而且呢穿起警服来格外的英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优秀的人民警察。按照正常来说呀，他现在呀不应该穿警服，但是呢他觉得穿着身警服有信心有自信，就没听刘野的话，出入啊也是穿着一身的警服。每天下午5点钟啊应该是下班时间，朱海看这个表针也知到了，于是呢就把这个抽屉给锁上，骑了这个车子呀就直奔董超家里而去了。他推测呢，如果局长也在5点按时下班，那是会在自己之前呢 先到家的，因为董超回家多半那得是坐车呀，从局里到家是用十多分钟，如果董超不按时下班呢，自己呢就去他的家里呀等一会儿。这么寻思着，珠海大约在晚上啊5:20左右就到达了董超的家门口。这个时候啊已经是接近元旦了，地处东北的呼兰县5点多天呢就比较黑了。董超的家住在县城的西北角，是2年前新盖的5间红砖的铁瓦的大房，这里呢原来是呼兰西郊环卫局的一个苗圃，种着一片整齐的小杨树林。在城镇这个地皮呀越来越贵的情况下，这个地方啊就显得珍贵无比了，是一块好地方啊。终于呢3年前呢某一个副县长就为他女儿在这一片林地上割了一席之地，伐掉东南角若干棵小树，盖起了一座200多平漂亮的新宅。这仙河一开呀，接着这人呢就接踵而至着，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的其他的地方也很同样的就盖起了更加宏伟的那些那些建筑，一座房就逐渐的变成一排房了。董超家呀正好呢就在这一大排房子的最后面一栋，可能是因为他的地号要的晚了，是最后一个批下来的缘故，他家这个院门呢朝东开着，隔着一条4米多宽的土路，对面呢是新搬进来不久的邻居，房后面呢就是北面是一条巷路，这路边啊都是居民住宅，南面呢是20多米长的院落，用这个红砖砌的院墙，院墙外面呢是一个堆了一些砖石沙土还没有建起来的空的这样的一个房基地的空场，至于西边啊就完全没有人家了，仍是那片剩下来的小杨树林。当珠海骑着自行车从北面的这个巷路口拐过来的时候，停在董超家的院墙外，放好车子，他伸出手去按大铁门的门铃。就在这时，从南面院墙的外侧突然闪出一条黑影，在20多米外抬手对准珠海，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